兄姊妹主内平安。
啊，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感谢神俾我哋有原有神嘅恩典，嚟到佢嘅殿中一齐嚟敬拜。
感谢神赐给我们有恩典，仍然能够回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
系啊，完全到佢啊身体欠安，不能够在我哋当中一齐嚟敬拜。
啊，完全到因为身体欠安，所以今天他不能够回到我们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敬拜。
愿神亲自嘅看顾保守佢嘅呢个嘅身体。
愿主亲自的看守，还有保守他身体的健康。
让我哋啊今天能够嚟到神嘅面前，一齐嘅低头祈祷，领受神嘅话语。
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上帝的面前，再次低头祷告，来领受神的话语。
亲爱的主耶稣，我哋满心感谢你，因着你嘅恩典，让我哋能够嚟到你面前嚟蒙恩，系你嘅拯救，使我哋能够在主耶稣基督能够得着呢个嘅生命。用你今天继续嘅用你嘅话语，特别在以赛亚书，主啊，你帮助我哋更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哋嘅救赎嘅呢个嘅源头。愿你亲自将你嘅话语放在我哋嘅心中，让我哋无论听嘅、讲嘅、翻译嘅，都能够同蒙呢个嘅造就。愿你自己嘅荣耀得着呢个嘅喺呢个宝座上得着呢个嘅荣耀。我哋咁样嘅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上帝使用很多的这个图画来描述他的属性。
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经常用不同的图画来向我们描述他的属性。
特别在诗篇，我们可以看到诗篇第八十四篇，我们如果啊很熟悉圣经的时候，当大卫对耶和华的认识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他的日头，是他的盾牌。
特别在我们在诗篇里面，例如诗篇八十四篇，我们见到大卫熟悉神的属性的时候，说神是他的盾牌，是他的日头。
什么意思呢？当他讲到神是他的日头，他的盾牌的时候，就是保护他。
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神是他的日头，日头神是他的盾牌呢？是说到神的保护。
啊，更加的，在这个旧约里面，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啊，以色列民如何经历上帝的恩典。
特别咧，我哋都更加喺旧约里边见到咧，以色列民点样嘅特别经历到神嘅恩典。
特别在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如何经历上帝的供应？
例如以色列民喺个旷野里边，佢哋点样经历到神嘅供应？
上帝佢是借着这个能够很具体的，就是这个玛拿和这个水呢，还有鹌鹑呢，来供应这些以色列民的需要。
更加好具体嘅，用到呢个玛拿啦，同埋等等咧，嚟咧供应以色列民嘅需要。
所以这些的图画都帮助以色列民能够经历到上帝是多么的爱他们，他认识上帝的属性。
呢啲咧都更加让以色列民透过咁样嘅唔同嘅方式咧，更加经历到神嘅属性，同埋神系点样爱佢哋。
更是当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阳光、这个盾牌，或者是这个玛拿，其实就是指向耶稣基督。
其实咧，个玛拿咧、个盾牌，甚至呢个阳光咧，其实都系指向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世界的光，他就是真正的玛拿，他是生命的水。
因为耶稣基督就系世界嘅光，佢系呢个真正嘅玛拿，佢甚至系呢个生命水。
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里头呢，可以是说在新约里头引用最多旧约的这个书卷。
当我们看到圣经的以赛亚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发觉到它是新约里面最多引用旧约经文的一卷书。
特别在描述以赛亚，就是弥赛亚的到来的时候的这些的这个预兆。
特别是关系到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到来的一些的预兆，在以赛亚书有很清楚的描述。
特别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以赛亚书第十二章。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以赛亚书第十二章。
因为这一卷啊，这一卷的书卷非常的重要，以致当我们来细心的来阅读的时候呢，特别在十二章更加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的泉源。
其实以赛亚书十二章是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救赎的泉源。
因为一切先知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的属性呢，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
因为在旧约的先知所描述到的这个弥赛亚的到来和等等的预言，其实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
特别是在第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这个救赎的泉源正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泉源。
特别在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很清楚地讲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救赎的泉源。
因此呢，我就说把这个旧约里面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影子。
其实在旧约特别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见到已经有向我们熟悉了耶稣基督的影子。
那我们一起打开以赛亚书第十二章。
让我们一起打开以赛亚书第十二章。
特别在第三节告诉我们，
特别在第三节这里讲到，
他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经文讲到咧，所以你们必从呢个救恩的泉源欢源取水。
如果你们熟悉在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基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当中，我们就知道这个救赎的泉源就是指向耶稣基督。
其实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会记得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到真理的时候，又很清楚地讲到他自己耶稣就是这个生命的水。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旧约里头所讲的这个生命的泉源，或者是这个井水的这个泉源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同样的，在旧约里面如果有讲到这个生命的泉源，或者这个生命的水，就是其实就是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来明白这一幅画，究竟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的泉源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默想。
所以今天盼望透过旧约我们来认识，当这个旧约讲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救赎的泉源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盼望我们透过经文有一段时间来默想。
因为有些时候上帝要使用一些我们能够明白的图画语言来表达他的属性，
因为很多时候上帝要用一些我们明白的图画或者我们明白的语言来跟我们表达他的属性。
所以比如说旧约的时候，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日头、这个盾牌、这个阳光、日头还有这个水玛拿呢，都是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比喻或者是这些的图像。
例如我们在旧约里面有见到，无论是讲到生命水、讲到盾牌、讲到日头、讲到阳光等等，其实都是指向神的属性。
因为这些的所谓的比喻呢，是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救主。
因为这个比喻更加帮助我们清楚的明白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怎样的救主。
如果上帝直接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明白这个真理的。
如果上帝是直接向我们启示的一个真理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明白。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常常使用这些的比喻帮助我们更加的理解天国的奥秘。
因此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往往透过这个比喻来帮助我们明白天国的奥秘。
所以当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思考究竟这个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所讲的救赎的泉源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的背景。
所以当我们去从旧约去明白到底讲到耶稣基督是这个救赎的泉源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经文的背景。
首先我们来先看以赛亚书第十二章整章哦，很短的这一节的经文，十二章一到六节。
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很短这个整章这个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一至第六节。
我们先请师师传道为我们用粤语来读，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来仔细的听。
我们只会用广东话来读，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一至第六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源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新事，神事美好。但愿这事传遍天下。石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
所以当我们来仔细来观看观察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明白究竟这段经文要描述耶稣是救赎的泉源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明白到底讲到耶稣基督是这个救赎的泉源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阅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似乎说很难明白。
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很难去明白。
因为很多的预言，
因为很多的预言
必须要有这个解释，
因此需要解释。
因为不是只是一个字面上的解释，我们需要明白整个背景，还有这个是神学的背景。
这个不但只是一些字面上的解释，更加要去明白整段经文的背景，还有它当中的一些神学的意思。
但是有一些的所谓的技巧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这段经文究竟要再讲些什么。
但有很多时候有一些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去明白这段经文是讲什么。
但是肯定的，你必须要是一个基督徒，有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你才能够明白的。
首先当然肯定的，我们一定要是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我们
不是你会懂中文或者是英文和烂文你就可以明白圣经、哦、
不是只是单明白这个语言，例如中文英文或者荷兰文就可以明白圣经，
因为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引导之下呢，我们才明白真理，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我们才可以明白真理。
因为过去、我在做教导的时候，我发现到有一些的、注释书，特别是在北京、的宗教这个北京大学里面的宗教部里头呢，他们做翻译的时候，他们很熟悉原文希伯来文希腊文来翻译圣经并且注释圣经、
特别在我自己教导过程当中，我发觉到在中国大陆例如北京大学呢，有很多的一些学者、翻译圣经，甚至呢他们可以在圣经那里写一些注释书，
但是他们不是基督徒，
但你发觉他们原来不是基督徒，
虽然他懂原文、希伯来文希腊文、懂这些的翻译，但是甚至注释，但是其实他们不明白整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真理。
虽然他们明白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甚至他们可以做一个翻译写注释书，但是其实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圣灵在心中工作。
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圣灵的同在，让我们在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同感一灵，能够明白我们所读的。
感谢神，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同感一灵，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明白神的真理的。
但是同时也是有一些的所谓的、这种的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加强我们对经文的了解。
但当然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是有一些方法一些技巧，其实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圣经。
特别在经文当中，如果你们仔细观察，有一些的重复词就表示是很重要，要留心。
例如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发觉经文当中重复的出现一些字的时候，我们就要留心了。
你们看到第十二章有哪一个字是重复的吗？
如果你读首先的以赛亚书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有什么字是一再重复出现的吗？
那我就指向一个、至少有一个，就是那个到那日、
其中一个我就要跟大家指出来的就是呢到那日，是吗、
如果你们仔细第一十二章第一节还有第几节啊，
在到
第四
节、第一节啦，第四节啦，
这样在那日或是到那日，
在那日或者到了那一日，
这一个那一日或是在那一日是指什么呢？
那一日其实是指向什么呢？
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整个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呢，讲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呢，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啊？
特别当我们读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往往出现讲到那一日的时候，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是指什么日子呢？
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里头一共出现了110次、这个那日，
在这个以赛亚书的66章甚至出现了110次到那日这个的字，
是指什么呢？这那日就是什么？是上帝要惩罚以色列的日子。
到底那一日是什么日子呢？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要惩罚以色列的日子、
就是耶和华的日子、
或者圣经里面称为耶和华的日子，
但同时也是一个拯救以色列的日子，
也都是一个神要拯救以色列，
所以这一个日子呢，我们必须要留意，
所以这个日子这个字呢，我们必须要留意。
有些时候他说在末日或者是在那一日或者是耶和华的日子，
在圣经里面有出现的就是末日那一日或者耶和华的日子，
都是要讲说有关耶和华本身呢要惩罚以色列民的日子，
都是讲到耶和华神本身要惩罚以色列民的日子。
为什么要上帝要惩罚？
为什么上帝要惩罚他们？
因为以色列民得罪了神，
因为以色列民得罪了神，
但是同时上帝是有怜悯的，他也要什么？要拯救这以色列民，
大神同时都是一个怜悯的神，因此神也要拯救以色列民。
所以当我们讲到这日的时候 Yom 的时候，这个旧约里面这个非常重要的字眼的时候，都是指向耶和华审判和拯救的日子。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字 Yom 在旧约的时候，在那日的日子其实就是知道上帝要惩罚。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不要错过是哪那一日的时候发生的时候，
所以我们没有错过这个字出现那一日是指向什么的时候，
就是什么耶和华审判和拯救的日子，
就是耶和华审判和拯救的日子。
所以当我们 再看下去，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神要审判以色列民，
为什么神要审判以色列民呢？
因为以色列民正是在以赛亚的时期，我在三个、主日在国语、崇拜当中我有带出的以赛亚的时期呢，可以说是一个黑暗的时期，
因为在以赛亚的时代其实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为什么这样形容以赛亚时期是黑暗的时期呢？
为什么要形容以赛亚的时期
至少有四点、
至少有四点。
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他们常常有祷告，
第一点咧就系咧咩咧？佢哋时常有祈祷。
但是他祷告的时候是举起，不是伸洁的手哦，不是好像提摩太前书讲的啊，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祷告。这里什么？举起充满许多的杀人血的手。
佢哋虽然有祈祷，但系佢哋举起嘅手唔系好似提摩太前书所讲嘅圣洁嘅手，而系一个咩嘅手咧？杀人流人血嘅手。
是充满啊很多这个血手的这个祷告，
是充满了这个血腥的一个手的祈祷，
就是充满着强暴、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
就是充满了这个强暴、不公平、不公正的事，
是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
因此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
所以以赛亚的时期可以说是黑暗的时期，他们有属灵外在的这个金钱，但是不是没有内在实践的一个金钱。
所以以赛亚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虽然他们要有外表一个金钱的外表，但是里面却是黑暗的。
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15-17节，我们可以看到时间缘故，你们可以抄下这一些的经文，一些的时代背景的经文。
因为时间的缘故，你们可以抄下自己回去看，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15-17节，是关于到这卷书的背景的一些经文。
我们再看第二点再看第二点，
再看第二点。
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并且满了马匹和车辆。
虽然他们满了金银、财宝、地都满了马匹、车辆也很多。
再按一次。OK。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再依靠上帝的大能了，他们要依靠他们自己的财宝，依靠他们的经济，这意思，依靠他们的这个所谓国防部，他们有马车。
这个表明了他们不再依靠上帝了，乃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例如自己的国防部，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马车。
这是黑暗的时期。
他们是一个，我们可以见到一个黑暗的时代。
在第二章第七节
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七节讲到，
在第二章第八节，他们更是制造偶像的这个工厂的一个国家。
在第二章第八节更加同我哋讲到咧，这个以色列民是一个乜嘢咧？制造偶像的国家。
特别我在上个星期呢，我给漏了这个经文是在以赛亚书44章。
在以赛亚书咧44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满城都什么，充满着偶像。
我哋可以见到咧，其实当时嘅时代喺佢哋满城咧都充满咗呢个嘅偶像。
你知道吗？在整个圣经里面呢，常常讲偶像的是哪一卷书？就是讲到就是以赛亚书，提醒，因为以色列民呢，他们就是充满敬拜偶像的这个国家。
如果你睇圣经嘅话，你会发觉到以赛亚书系最多嗰卷书咧，成日提到呢啲人咧拜偶像。以色列民当时咧就系充满咗拜偶像嘅呢个国家。
因为第44章可以形容是什么？制造偶像的工厂。
甚至喺以赛亚书44章用帮助我哋见到咧，其实当时嘅以色列国咧，佢哋系制造呢个偶像嘅工厂嚟嘅。
因为他怎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先知怎样来描述以色列民。使用这些的木头来制造不同的偶像。
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呢、神透过以赛亚先知描述了这些人民用各种不同的木头来制造这个偶像。
这是得罪神的。
这个是得罪神的。
所以抵触了什么？前面圣经里面常讲的这世界前面这世界，这个诫命十诫的前面世界。
就抵触了圣经里面所讲的十诫里面的前世界
了。我们再看第四点。
第四点呢？
就是什么？他们是充满着许多这些的这个所谓的炫耀和诱惑的时代。
我们看到呢，他们是充满了这个的夸耀和诱惑的一个时代。
怎么你看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女
我们看到这个
你在眼前的美女
古代的靓女
她的打扮如果回去看第三章以赛亚书第三章，你们回去看16-26节。
如果你回去看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三章16-26节里面讲到他们的打扮
他们可以说可以描述到一共有多少种的这个所谓的装饰品
你如果你翻读的话，你可以计一计圣经里面讲到他们一共有几多种的装饰品
22多种20多种的装饰品，
有20几种的装饰品
就是他们是充满用这个来肯定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安全感、他们的地位。
他们用这些装扮来肯定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安全感、他们的地位。
所以总括来说，他们在这个时期是抵触了上帝命令的黑暗时期。
所以总结的来讲，在那个时代是他们抵触了上帝命令的黑暗时代。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时代背景，在那一日为什么是耶和华审判和拯救的日子。
透过明白这样的背景，我们会明白到为什么神讲到过一日是神要审判他们的日子，但是都是神要拯救的日子。
我们更加的明白明白下来，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我们来看下一个经文，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期待已久的什么？
因此在接下来的经文以赛亚书里面呢，就跟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应该所期待已久的什么呢？
就是奇妙的测试，
啊，
全能的父，
全能的神，
啊，还有永在的父，还有这个和平的君，
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美名，耶稣基督的美名，是因为在那个时期呢，更是在我们这个时期，我们很需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和和平的君。
这些用来描述耶稣基督是一个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些的美名，耶稣基督的名，不但是当时的以色列民所需要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需要的。
当我们了解，哦，有关耶稣基督的美名之后，我们更加知道这个美名不是虚有其名，哦，更是证实他真的是被我们，啊，高举的一个美名。
这些的美名呢，不是虚有其表的，是，真正的表达到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怎样的神。
因为他真是拯救我们的主，
因为他真是拯救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了解了那个时代背景，当我们看回十二章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明白为什么那一日，哦，那一日他们所期待已久的，他们非常的欢呼。
如果我们明白了整个背景是如此的黑暗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到十二章的时候，为什么经文讲到到那日的时候他们要欢呼。
为什么要欢呼啊？
为什么要欢呼呢？
他被上帝审判还敢欢呼啊？
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为什么他们还要
哦，你看第一节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十二章第一节。
这里说到什么？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呀，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消，转消，你又安慰了我。”
在十二节讲到到那日的时候，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
哇，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神的这个审判临到呢，也是有这个恩典的。
因为跟我们讲到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也都是有恩典的。
因为上帝向人发怒的时候呢，就表示什么？他重视你。
因为当上帝向人发怒的时候，表达了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个先知，他得到的这个末世啊，得到这个末世的时候，他是讲什么？他什么？他要什么？耶和华呀，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
所以先知以赛亚这里讲到他要称谢上帝，虽然神向他发怒。
如果你仔细留意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得罪某一些人，啊，无论是亲人家人或者是朋友的时候，我们得罪了某一个人，如果他不踩我不踩我，我们是很怕的，是吧？
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或者我们很亲近的人，当我们得罪了他的时候，他不踩你的时候，其实是更得人惊的，是吧？
明白意思吧？就是说你得罪一个人，那个人不再踩你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哦。
如果你得罪一个人，但那个人就从今以后不再踩你的时候，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这是表示什么？
什么
他不再跟你做朋友了。
表示他不再跟你做朋友了。
你的关系从此就停止了。
你们的关系就从此停止了。
但是如果他骂回你的话，是什么？
他留回你呢？
他爱你啊。
表明他什么呢？他爱你。
他重视你，
他重视你，
重视这个关系，
重视这个关系，
啊，夫妻也是如此，哦，我们常常夫妻，啊，彼此那种关系也是很紧张的时候，对吗？你如果不踩的话就很危险，哦，
我们发觉夫妻关系都一样，如果夫妻关系很紧张，有些吵架的时候，如果彼此都不踩大家的时候，就是很危险的时候。
但是如果彼此有骂叫的时候是好的，
啊，所以虽然彼此有吵架，但其实是好的。
如果到一个地步冷战了，已经不再讲话了，那就是很可怜的。
如果到了冷战了，不再讲说话了，这个是更加可怜的。
所以在这节经文很重要，当以色列民得罪了上帝，上帝向他们发怒的时候，他们仍然要么要感谢神。
所以这经文很重要，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以色列民虽然面对上帝的发怒的时候，但他们仍然要向神发出这个称颂。
因为发怒表示什么？他还在乎啊，在乎这个关系，他发怒。
上帝发怒是因为表明上帝还在乎这个关系。
如果上帝掩面不看，
如果上帝掩面不看，
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主啊，你不要离弃我，离弃我。”那一种的情况是很可悲的。
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那种的情况是更加可悲的。
就是说，没有上帝同在的时刻，
就是没有上帝同在的那个
上帝离弃你了，掩面不看你了，那是很可悲的光景。
当上帝离弃我们，掩面不看我们的时候，这个是更加可怜的。
但是上帝因为爱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他审判我们。
但是当上帝爱我们的时候，他向我们发怒的时候，他审判我们。
他在一次审判的时候要什么？要拯救我们，安慰我们。
但是当他审判的同时，他又拯救我们，又安慰我们。
所以再下来你看十二节，一下子就转向什么？他转向什么？他的怒气却已转消，他又安慰了我。
所以在经文第一次很快就讲到神的怒气就已经转消，但是他又安慰了我们。
你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吗？
你是否见到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呢？
原本上帝是向我们发怒的，
原本上帝是向我们发怒的，
但是现在是转向什么？他安慰我们，
大家转向他安慰我们。
他原本是审判我们的，
他原本是审判我们的，
他现在是下来第二节，我们看到吗？他成为我们的拯救。
在第二节里面我们见到他成为了我们的拯救。
所以这可以给我们看到上帝的这个审判呢，是也同时带有恩典，就是要他要拯救我们，安慰我们。
所以上帝的审判也都同时带有这个恩典的，他要安慰我们，他要拯救我们。
所以当我们要明白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来看诗篇第三十篇。
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加明白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诗篇三十篇。
诗篇三十篇第五节。
诗篇三十篇第五节。
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
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诗篇三十篇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不欢呼。
你可以看到吗？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怒气呢，是很短暂的。
我们可以见到上帝的审判，上帝的这个怒怒是很短暂的，
转眼之间就已经过去了。
上帝的怒气转眼之间就已经消失了，
他的恩典却什么？一生之久。
但是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所以这个就换成是说告诉我们，特别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
所以这个跟我们基督徒说，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
当我们有跌倒，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求赦免。
当我们有跌倒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求他赦免我们。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自由的犯罪哦。
但是这个不表示我们可以很自由地去犯罪，
不断的要争取更多什么上帝的这个赦免。
不是说透过这个犯罪我们就可以争取更加多上帝的赦免，
而是说当我们跌倒我们起来，我们又在成长了。
而是说到当我们跌倒我们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长了。
而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不是完全是说我们就不会跌倒免这个不会犯罪的这个免疫力哦。
虽然讲基督徒，我们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免去这个犯罪，或者我们不会跌倒没软弱，
但是我们有靠神的恩典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救赎，得到这个赦免。
但是我们乃至说我们靠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宽恕，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
所以我们是可以有盼望的，
所以我们可以有盼望。
所以当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也是拯救的日子的到来。
所以当这个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也都是上帝拯救的日子，
也是一个欢呼的日子，
也都是一个欢呼的日子。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这一节经文当中呢，之后呢就告诉我们可以从一个哀歌转向一个敬拜赞美的诗歌。
所以我们见到这段的经文就从一个悲哀的哀歌呢转向一个敬拜赞美的诗歌。
这是第二点，我们可以至少从这一段的经文知道 这一个所谓上帝他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救赎我们的全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哀歌转向赞美的诗歌。
我们可以见到透过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的全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悲哀的境况的哀歌呢转向成为一个的诗歌。
因为以赛亚的时期我们讲是黑暗的时期，他们正是活在非常悲哀的时期。
因为在以赛亚的时代是一个很黑暗很悲哀的时代，
他们很需要再一次重新得力来敬拜赞美他们的神。
他们很需要能够重新得力，再次的能够敬拜赞美神。
同样的，当我们看到这一个是指向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这个救赎的诗歌。
所以都给我们见到经文指向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个救赎的诗歌。
因为他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个凶恶，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因为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了这个凶恶，使到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
还有什么比这一个来得更大呢？
还有什么比这个事来得更加大呢？
没有的比较了，就是当这个救赎的敬拜出现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东西演得比这一个救赎的这个敬拜来得更大了。
这个救赎的敬拜是我们生命最好的事，没有任何的事比这件事来得更加大。
因为真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是我们带来欢呼 的一个救赎的诗歌，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带领我们生命能够发出这个欢呼的诗歌。
所以在 这个时期呢、哦、在这个黑暗的时期，他们需要被拯救的时期，他们能够敬拜赞美神。
所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他们被救赎之后，他们就可以向神发出这个敬拜的诗歌。
在我在预备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在想，究竟我们活在这世代的人，我们也是怎样来期待这一个救赎的诗歌。
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都在思考，当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这个期待这个救赎的诗歌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能说，我们在这世代我们充满着许多的悲歌哀歌，
我们可能也都说在这个时代我们充满很多的悲哀的歌
我们可以看到越来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在 家里出现许多的问题或者是做生意的越来越差的时候，我们充满着许多的哀歌。
我们看到无论是经济、家庭或者做生意等等，充满了很多悲哀的哀歌的。
我们看到前途迷茫，
我们看到前途好像很迷茫，
我们不知道前面怎么走，
我们可能都觉得不知道怎样继续走去前面的路。
我们怎样还有这个所谓的赞美的诗歌呢？
我们怎样再发出这个赞美的诗歌呢？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再次思想，既然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赎的这个权源，就是在基督里面使我们能得到救赎，我们还有什么还怕呢？
盼望我们能够再次从上帝的话语得到鼓励，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救赎的权源了，我们还有什么更加令到我们觉得担心的呢？
特别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幅图
我都想起我见过的一幅图画
这幅图是如果你们仔细看像不像圣经里面创世纪第十一章什么故事啊？
如果你仔细看这幅图画，你觉得像不像在圣经创世纪十一章讲到什么啊？
就是巴别塔
就是这个巴别塔
这个是日本有一个日本的画家，
这个是一个日本的画家，
特别他回应这个BBC 这个英国广播公司，他们征求任何的人他们都可以投稿或是投一些的图画表示他们对未来的前景就是未来的世界是怎样的。
这个是一个画家回应一个英国的广播公司，他向人说你可以画出一些图画，你想着未来的世界是怎样的时候，这个画家画了这幅画。
这日本画家他是对这前途呢是非常迷茫的，
这个表达了这个日本画家对于未来他的前途是怎样很灰暗的。
因为他2011年3月的时候3月份3月1他们面对的这个苏纳米的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他对这世界前面的前景是非常灰色的地带。
我们知道日本当2010年3月1面对这个海啸的时候，他们对于前途其实是很迷茫的，是很灰暗的。
所以他知道前面呢是越来越糟糕的这世界
他们都觉得这个世界呢前面呢是越来越差的。
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对我们所谓 我在想，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们在思想我们对我们未来的世界有什么的期待。
如果我问你，你想想你对未来的世界有什么期待呢？
我们像这一幅图那样吗？是没落的巴别塔吗？
我们是否好像这个画家所表达的一个没落了的这个巴别塔吗？
这样可悲吗？
这么可悲吗？
还是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看到什么各国 各民族都来到什么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好像启示录所讲的这个国民都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呢？
这个才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所期待的所谓这个前景，就是盼望更多的人能够蒙这个救赎，一同的来什么敬拜赞美神，
更加多的人能够蒙受到上帝的救赎，一起来敬拜赞美神。
而不是
这样，我们期待的一幅图画
不是这样灰的，
不是这么灰暗的。
虽然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遇到苦难，我们面对到经济的这个所谓的不景，但是我们仍然有盼望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但我们仍然是可以有盼望的。
因为神是我们的救赎，
因为神是我们的救赎，
使我们不再害怕，不再这个惧怕，
使我们不再惧怕。
因为在这里讲到救赎的权源就是在基督里面的。
因为这里讲到救赎的权源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里不是讲救赎的一个什么一桶水这是救赎的什么权源
不是讲到救赎的一桶水是讲到救赎的什么权源。
权源是什么？源源不绝的。
权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源源不绝的，
就是一个保证，就是什么，是一直都有水，好像在井底之下的那个水一直源源不绝的，
就好像在井底里面下的水一样，可以不断的源源不绝的
可以在旧约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常常使用水或者井呢来形容他的这个供应。
因此在旧约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神呢透过水的描述来表达他的供应，
他的这个同在，
他的同在。
特别是在这里讲到这个井，这个所谓的所谓的泉源的时候呢，是指向是他源源不绝的就是我们供应我们，
因为泉源是很清楚的指向神呢源源不绝的这个救赎和这个供应，
它不是短暂的，
不是短暂的。
在以色列在以色列的这个北部呢，他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考古学家挖到一个有6500年历史的这个一口井。
在以色列的北部呢，去年呢这个的考古学家呢挖到一个有6500年的这个的古井。
这个井呢当然有什么？有水源。
这个井井源仍然有水源，
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所谓泉源这样使用的时候，更加的明白上帝是不断的供应我们。
透过这些这样的发现，更加帮助我们明白神的供应是怎样的，好像井水泉源一样源源不绝，
使到我们不断的要呼唤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使到我们不得不断的向神发出这个的欢呼和赞美。
可能我们还说，哎呀，我们身边好像没有井啊。
或者我哋话我哋身边冇井喎、
其实荷兰有一些的有井了，有几口井啊，他们仍然有水打水上来，无论是做这个农作业用途或者是个人的用途。
其实喺荷兰都仍然有啲嘅井咧，系仍然有使用嚟攞嚟做一啲嘅耕种啦，同埋农作物嘅。
这些，但是可能我们身边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很难去想象。
但系可能我哋身边我哋冇见到有井啦，所以我哋好难去想象。
我们
想
说源源不绝呢？
咩嘢就源源不绝呢？
我们说我们每天喝水的时候喝完了就割送了就是我的割送就是空了，这个空瓶子了马来话对不起
就好像我们喝水一样，喝了个水樽就空了，刚才宝成传道讲过割送的字就是空的意思，是马来文
那个空瓶啊，就我们说没有水了，
就好像我们喝完了，我们说那个水樽空了，没水了。
但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泉源，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是34节，告诉我们什么？它是源源不绝的。
第一福音第四章13-14节好清楚地讲到耶稣基督就系个源源不绝嘅呢个。
那个产生活水啊！
佢系一个活水，
是源源不绝的。
系源源不绝嘅。
在不明白，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上帝的恩典让我有看到一侧的广告哦。
当我喺度谂更点样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更加明白嘅时候咧，我就谂起咧上帝咧提醒我睇过嘅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是讲到一个 Benz 德国大房车啊 ，Benz。
这个广告是有关于那个德国的这个大房车，这个 Benz 啊。
Mercedes-Benz 谁你当中谁有啊？不用怕我不要跟你借你的。
我当中有哪位弟兄姐妹有这个Benz 吗？这个 Mercedes-Benz 吗？
这个 Benz 它是怎样非常可以贴切对这个经文有一点点帮助。
这个 Benz 有一个例子呢，我想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经文。
因为这个 Benz 呢，他们有这个服务哦。
这个汽车公司呢，它有一个这样的服务。
如果你这个 Benz 你拥有的这个 Benz 呢，是那个车跑到半路的时候它抛锚或是有故障的时候不能够行动的时候，它立刻有人来帮助你。
如果你有一部这个 Benz 呢，你的车行到一半有些问题不可以动啦，或者死火等等，你通知这个公司呢，它立刻会派人来帮助你。
它很短时间就有这个所谓的资源了，
在很短的时间他就可以支援你了。
他也不单如此，如果当场不能够解决的时候他会做什么？
更加犀利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他当场解决不到你的问题的时候，你猜他会做什
么呢？他当然是拖掉你的车走了，对不
对？他当然是拖了你的车啦，
另外再给你另外一辆 Benz 替代给你先驾，
他会另外再给你另外一部的 Benz 来替代给你，
使到你什么？你继续的可以上路，
使到你可以继续嘅行路。
换句话，它的这个所谓的 service 叫 mobile life， 这个 service 是非常有效率的。
呢个服务咧系一个非常有效率嘅服务。
好像你一直开这个 Benz， 你不会怕失火的话，或是它所谓不能够再行动的时候，仍然有这个 Benz， 它会送另外一辆 Benz 给你驾。
使到你好放心咧，只要当你揸呢部车嘅时候咧，你系可以不断嘅使用，就算你嘅车坏咗，佢即刻会俾你另外一部用。
就源源不绝，对，一直有 Benz 揸啊，有 Benz 驾。
系咪好似源源不绝咁啊？不断有 Benz 揸。
但是很可惜，它只是什么30年的 guarantee 啊。
但好可惜嘅，佢只系有呢个30年嘅保证。
30年过后呢，他就没有这个源源不绝了。
30年过后咧，就冇呢个源源不绝嘅服务啦。
上帝的救赎呢，是什么？
30年好长嘅。
30年。
30年。
对车嚟讲系好长啊，真系好长啊。
对车来说是很久的一段时间。
但是，它仍然什么不能够什么永永远远的源源不绝。
但系佢却不系能够俾你永永远远嘅源源不绝。
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生命的 救赎的泉源，他是源源不绝的给我们啊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神那里得到这个安息。
呢啲都系短暂嘅，同耶稣基督嗰种永永远远使到我哋喺佢里边能够有真正嘅
回去上面那一个
安息咧，系好唔同。
回去上面那一个 ，OK。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今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真如以赛亚书所说，他是我们救赎的泉源的时候，他不单使我们能够啊从一个哀歌转向诗歌。
所以当我们能够如果真正的去明白以赛亚书所讲到的耶稣基督怎样是一个救赎的泉源的时候，他可以使到我们的哀歌变为一个敬拜的诗歌。
他更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羞辱着主的名字，反而是什么？常常荣耀主的名字。
他更加使到我们能够不再羞辱主的名，能够反而是荣耀主的
名。更是不会什么偏行这个什么恶行哦，恶行的偏地哦，乃是要福音要普传天下，
更加不是再是一个恶行满遍天下的一个情况，而是福音要普遍天下的情况。
因为你可以看到哦，在下来第四、哦、第五第六节告诉我们这个诗歌哦，还有什么只要尊主为大，他更是什么要把神的好行为呢，这个福音呢要传遍天下。
因为经文接下来第四到第六节给我们见到那个情况会变为一个尊崇主的名，还有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情况。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以赛亚之前在那一日之前呢是什么，是黑暗的时期。
我们见到在当以赛亚说那一日临到之前是一个黑暗的时候，
但是这一日是救赎的日子，也是审判日子，也是救赎的日子。
但那一日虽然是审判的日子，也都是拯救的日子。
他们不再羞辱了主的名，
他们可以不再羞辱主的名，
乃是要天天什么要荣耀主的名，
乃是天天要荣耀主的名，
高举上帝的圣名，
要高举上帝的圣名。
好像我们在主祷文当中，我们什么常常要高举主的圣名，
就好像我们在主祷文里面的祈祷所说的，我们要高举主的圣名。
不但如此，我们更是什么要常常把这个好消息呢传遍天下。
不但如此，我们更加要把这个好消息传遍天下。
因为他的生命的泉源源源不绝充满我，使我能够流露出来。
因为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泉源源源不绝在我生命当中，使得我能够流露出来。
因为上帝的这个福音、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救赎不是只是供应给你，
因为上帝这个救赎这个供应不是只是给你的。
他下来第四到第六节是讲到我们，你看什么你们这样一个什么群体。
因为在经文的第四到第六节，我们见到这里所描述的一个群体，就是你们
是包括了其他各国各民的民族呢，都要什么领受这个救赎的泉源，
包括全世界的各地各国各民呢都要领受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泉源。
甚至应验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即是应验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是说上帝的国天国呢必须要什么传遍这个天下，
讲到上帝这个天国呢必定会传遍天下。
到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总结就所谓的末日就才来到，
到那时候神的末日就会临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至少这四点，我们可以从耶稣就是以赛亚书所指向的他是救赎的泉源，我们可以学习到的。
所以至少这个在我们以赛亚书里面读到的有关于指向耶稣基督是这个救赎泉源的时候，提醒了我们这四点。
我们不要害怕上帝的怒气的审判，
我们不要害怕上帝这个怒气的审判。
当上帝不再踩我们的时候，不理睬我们，安静的时候，或是掩面不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怕。
当上帝安静掩面不看我们的时候，那个反应我们更加需要害怕的时候。
但是上帝帮助我们拿起圣经读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我们要悔改。
所以当上帝引导我们感动我们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当我们见到我们自己有做错的时候，我们必定要怎样悔改认罪，
我们就不再害怕我们什么得到这个拯救，
我们不需要觉得害怕，因为我们必定得到神的拯救。
所以我们更是可以从哀歌转向什么诗歌，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哀歌转变为这个诗歌。
我们更是我们会常常要荣耀主的圣名，
以致我们都有能力能够常常荣耀主的名。
我们更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
同埋我们可以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虽然是很短的这个经文，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努力为主做光和盐。
所以这个是很短的一段经文，但盼望帮助鼓励我们能够继续努力的为神做光做盐。
因为我们已经领受救赎的这些的群体，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救赎的这个美丽的这个图景呢也跟人家分享。
因为既然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美丽的神的恩典，这个图画所描述的一样，我们应该更加的把这个向其他人分享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到那个 Mobile Life 那个 Bansy 有这样好的服务，你一定会把这个好消息跟人家分享。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 Bansy 的车有这么好的服务，你是不是会想着快点跟人家分享
30年 guarantee 我
三十年的保证，
源源不绝，
源源不绝，
一抛锚就 有另外一家 一家的这个 Vans 有的家，
你的车一有坏了死火了，即刻就有另外一个 Vans 取代，
更何况这个救赎的计划源源不绝，上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救赎我们，我们不要把这个消息传给更多的人嘛。
更加是这个何等宝贵的，在耶稣基督你源源不绝的这个救赎的传言，这个的好消息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加跟其他人分享吗？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这是就如有一段啊，这个非常啊，在美国他们常常引用的，他说啊，如果一个人没有基督的生命是无望的尽头。
例如这个啊，美国人他们很喜欢讲的一句说话，就是讲到没有基督的生命呢，是这个无望的尽头，
有基督的生命是无尽的盼望，
但有基督的生命呢，是一个无尽的盼望。
我们已经有基督的生命的这些的基督徒们，我们有无尽的盼望，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没有基督生命的人，他们有无尽的盼望，没有无望的这个尽头，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传给他们。
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我们的生命是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有无尽的盼望，盼望我们能够将这个消息传给那些我们身边没有基督生命的人，因为他们是活在一个无望的尽头的情况里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请四四传道为我们、做这个祷告，来预备我们、来、这个新的一周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低头祈祷。好，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你的话语的确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当我们今天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神你自己亲自触摸我们的心，向我们讲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的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盼望的救赎，让我们都能够更加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这个好消息传给其他人。另外一方面，神啊，我都祈祷你帮助弟兄姊妹，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哪一方面有软弱的，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我们需要努力去改过的，求圣灵你加添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成为一个很吸引人的生命，我们能够将其他人带到你的面前。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成日能够思考你的恩典的时候，不但领受，也都是一个流出去的一个生命。主啊，帮助众弟兄姊妹继续的赐我们力量，在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的生活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流露出有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救赎全员的生命。
阿们。
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施恩帮助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谢谢。